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攻读神的话语。请。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来。然而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请大家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为至尊、至大、至高、至圣、至美、至善的全能真神，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求天父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请坐。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有请到郑昌国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宣教的故事。下面我们有请郑牧师。
2014年很快就要过去，感谢神，从年头一直到现在都带领我们、保佑我们。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这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结尾，是马太对有关主耶稣基督事迹最后的记载，也是他对教会最后的吩咐。这个最后的吩咐是什么呢？这里提到一项宣告，一条命令，还有一个应许。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去传福音，要他们带领人相信主耶稣，要教导他们做主耶稣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要教训他们遵守主耶稣的教训。在英文圣经的翻译中间，有一个字出现了好几次，这是一个很小的字，却是一个意义非常丰富、十分重要的字。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all， 这是个很小的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了好几次 all， 我们在中文圣经里看不出来啊。你看在这里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是 all power， all authority。 耶稣说所有的权柄，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宣告。还有在这里提到万民， 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英文圣经有一个翻译，就是万国，就是 all nations。这是 all 第二次的出现。还有，接下去主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的，英文的翻译可以这样说，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Everything 就是 all things， 这个 all 第三次出现。还有呢，在最后主耶稣的话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I am with you always， 也可以翻译说All the days， 这是 all 第四次的出现。在这个短短的几句话里面，把很多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为人们的罪死了，又从死里复活了，救恩已经完成了，无论什么人只要悔改信靠耶稣基督，就必得救。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将重大的使命交给了他的门徒。今天，他也将同样的使命交给世界各地的教会，也交给我们洛杉矶西区的浸信会。在这里有三件重要的事。主耶稣有一项宣告，有一条命令，还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这个宣告，这个使命，这个应许是什么呢？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里。这是多么大的权柄！这件事情让门徒去宣扬福音的时候充满了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这一项工作最后一定能够完成，天堂一定是坐满了得救的人，不会有一个空座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这里说到一条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人做主的门徒，要人受浸归在主的名下，要人遵守主的道，这是我们今天应当做的事情。最后一个宝贵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今天与我们同在，在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不要求神啊，你与我同在，你要感谢神，因为神与你同在，你不必求他与你同在，这是一件事实，你要凭信心来接受。今天我要讲三个人的故事，都是和宣教事工有关的，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还有一个加拿大人。第一个我要提到的就是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是一个英国人，在当时的社会里，他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他是一个修皮鞋的工人，后来他成了重要的著名的宣教士。他活在大约200年以前，那个时候初代教会传福音的热忱已经渐渐的失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教会缺少了传福音的热忱，登台 除了发光还有什么用呢？葡萄树的树枝除了结果子还有什么用呢？教会若是不传福音还有什么用呢？当时的教会就是那样一个没有用的教会。克里威廉他有一天问教会的领袖，他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应不应当遵守呢？他得到的回答真是好像一盆冷水浇在他的头上。那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哦，那个教会的领袖怎么对他说呢？他说青年人，如果神要外邦人得救，他一定能够胜任愉快，你用不着操心。说起来好像蛮有道理，他却忽略了自己的责任。然而克里威廉心中所焚烧的那一团的热爱灵魂的火焰没有被他冲灭。克里威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不是一个被人看中的人。他年轻他就秃头，他戴着一顶很不相称的假发，因为长期在鞋店里面工作，他有一点驼背，他又瘦他又小。有一天他站在讲台上讲到，那个样子真是不够气派，可是他传的一篇信息里面有火。他讲到的经文是什么呢？以赛亚书第54章前面的那几节里面提到要扩大我们的眼界，要把福音传出去。那里提到要扩张你的帐幕，要张大你的居所，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橛子就是那个钉帐篷的那个小的短木头，要把它放大放大，不要以我们教会这么一点小的地方为满足，外面还有很多没有听见福音的人。这是克里威廉的信息。他所说的名言是什么？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克里威廉跨出了普世宣教的第一步，他要离开英国到印度去。啊，200年以前这事谈何容易啊，要离开英国到印度去。1793年克里威廉说服了他的妻子他的家人跟他一块儿去，他们就坐上了一条很简陋的船，从英国到印度走了5个月。他在印度开始宣教，经过了7年才有第一个人愿意受浸，7年才有第一个。在这一段期间他太太发了神经病，但是他仍然埋头苦干。他所做的是最基本的一件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为印度人看得懂的文字。印度很麻烦，他们最基本的文字就有4种，不像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虽然方言很多，文字都一样。哎呀，这件事情倒是蛮好的，他们最基本的文字就有4种。他要把圣经翻译成为印度文，而且他还带领很多人要翻译给32种其他的亚洲的民族。哎呀，他的雄心好大呀，懂得各样文字的人他都需要， 把他都召集来翻译圣经，他就是一直翻译圣经，一直翻译圣经，一直翻译圣经，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件最基本的工作。他不可能到所有的地方去，他也不可能永远在那里，可是若是把他们看得懂的文字翻译出来，这就影响很大。印度人有一些非常可怕的习俗，有一种的习俗叫做寻葬。什么叫寻葬呢？印度教的寡妇要被放在她死去的丈夫的火葬堆上活活的烧死，这是他们的习惯。多么残忍啊，多么藐视女性啊，男的死了女的就不能活了，这就是他们的习惯。威廉·凯瑞跟他们说这是不对的。威廉·凯瑞把英国的教会唤醒了，让他们开始全球的布道工作。所以初代教会很多英国的宣教士都是受他的影响，他后来被尊称为近代宣教运动之父。这是一个曾经做修木匠工作、修皮鞋工作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有人统计，从那个时候200年前到现在，这个人类有多少个 generation， 多少个世代过去，到现在大约有300亿的人因着他能够接触到福音。最后他在他所心爱的印度躺在病床上快要去世的时候，他低声地说，神成就了何等的大事啊！他的那个信愿神为他成全了。当他最后临去世以前，他对一个来看他的人说，他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请你们再不要提到威廉·凯瑞博士，你们去传扬他所相信的救主耶稣吧。这是神所需要的一个仆人。我要讲的第二位宣教士是女的，美国派到中国的女宣教士，她的英文名字就是保罗的女性的名字啊 ，Paul， 她的名字叫 Pauline Hamilton。她到了中国，她取一个中国名字 Hamilton， 她就姓，她说她姓韩，就是韩国的韩，宝贝的宝，莲呢就是斜玉旁一个大莲的莲，韩宝莲，这就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她年纪渐渐大的时候，她喜欢别人叫她婆婆。韩婆婆，她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中国话，她是我所认识的宣教士，她在中国传福音大约有40年，以下我要讲到她的故事。她自己说，起初我根本不愿意做一个宣教士，她说我从小就讨厌这件事情，尤其是要到中国去。以前他对中国有一种特别的厌恶，他用这两个字是很重的字，他厌恶中国。还是做小孩子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传道住在他的家里，使他非常的反感。那位中国的传道常常责怪他说，为什么你不把盘子里的东西都吃干净，你要想想在中国有那么多吃不饱的人。他就顶撞他，他说既然饿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中国人。这个韩婆婆非常的风趣，非常的幽默。有一次好久没看见我，她看见我了，她说，唱歌好久不见了， 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还有很多人我们见面都这样讲，然后他接下去讲一句什么话你听，你知道吗？他说我还以为人会变好一点呢。你看你看你看他多幽默，你看他多风趣。有一次他小的时候，他说他甚至把一堆食物倒到那个传道人的身上。他母亲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他说，假如天堂有中国人，我宁愿不去。这样一个不喜欢传道人的人，又厌恶中国的人，后来他居然把他生命中最宝贵的40年奉献给了中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神要改变一个人真是太奇妙了。那个时候他还年轻，有一个夏天的下午，他住在 Pennsylvania， 住在宾州，在宾州郊外的一条山路上，飞快着开着一辆灰色的全新的跑车，是他父母给他买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受到重大的打击，他父母为了安慰他给他买了一辆灰色的全新的跑车。他开着那辆飞快的跑车，心里面计划在前面某一个转弯的地方，我要把车子翻出去。没有人会知道我是故意的，因为在那个地方出事的事情太多了。没有人会知道我是，天哪，他想要自杀。他年纪很轻，他家世很好，但是那是多么不幸的一年呐！惹了一些麻烦，他是硬给学校开除了。他大学毕业的前几个月被学校开除了。正在难过的过着闲散的生活的时候，医生有一天对他宣布他快要死了，因为他得了第二期的肺病。在那个时候，肺病是一种的绝症。还有他的男朋友在那个时候离开了他，并且对他说，你得了肺病，你就是个死人了。在这件事情才过了两个礼拜，她的男朋友就跟她的一个最好的朋友结婚了。这种事情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三件事：学业、健康、爱情，粉碎了她的一切。她感觉到活着没什么味道了。她计划要自杀，她不告诉别人，他怕伤了父母的心，他开始暗暗的吃安眠药，可是安眠药没有让他死。那是一天下午，他心里想，我还是做得干脆一点。他有一个机会独自一个人开着那辆跑车出去，他心中早已经有了这个自杀的意念，他已经下了血，下了决心了，有人说好像铁了心了。除非你我曾经有自杀的这个经历，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感觉得到他那种万念俱灰的那种可怜的可怕的心情。车子就在山路上飞快的奔跑，再过几分钟就到了那个转弯的地方。韩宝莲 Han Pauline Pauline Hamilton 这个人就再也没有了，多么干脆，结束了。那个转弯的地方就在前面了，越走越近，砰的一声，他的汽车居然爆胎了。这个砰的一声让他清醒过来，他急忙刹车，怎么回事呢？这不可能的嘛，这是辆全新的车子爆胎了。他慌忙下了车子，那是多么珍贵的一段时间。神好像亲自在跟他讲话。 就好像耶利米书、约翰福音里面的那些记载一样，神对他说安慰的话，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爱 Pauline，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 Pauline。 那个时候天气非常的闷热，他汗流满面的跪在地上修理他的轮胎，他激动的向神做了他一生第一次的祷告。他说，神啊，若是你能拯救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若是你能使用我这样的人，求你拯救我。一种新的感觉充满了他的心。他后来才知道，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像圣经上说的，相信主耶稣，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他又是流汗又是流泪，满脸都是。在那个夏天午后的宾州郊野的道路上，他把他自己奉献给神，他把他自己完全交给神。我本来不想活了，假如你要我活，那么让我来为你活。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他整整的睡了三天三夜，医生说他实在是太累了。这些经历跟圣经上所记载的使徒保罗非常类似，他也是在路上得救的，他也曾经三天三夜紧闭着他的一双眼睛。他的名字 Pauline， 正是女保罗。新天新地终于呈现在他的面前，虽然他还是经过了很多的磨难，但是很奇妙的、很意外的，他能够继续他的学业，而且他还得到了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博士学位是非常贵重的。在宾州大学任教的那几年，他开始接触一些中国留学生，使得他素来对中国人的那种观感慢慢有了一些改变。他知道他根本不知道中国。后来他在一所女子大学教书，他的家庭向学生开放，无论什么人愿意来我家都可以。哎，奇怪的，来的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其中有一个学生的父亲是中国的公使，知道了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关心，就请他到中国大学去担任教授。你看他是多少年以前的人啊？1947年他就到中国大陆 教大学。1947年后来他又到了台湾，他用40年的时间做一个神从美国派到中国去的宣教士。他帮助过我，他也帮助过很多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今天成了牧师、师母、传教士和各地教会中的领袖。听说现在说来也是10多20年前了，他在美国一个退休会中间讲道，会后有人送他回去，他说他累了，他就在汽车上躺下来休息一下，后来他就离开了世界，回到天家去了。我要讲的第三位宣教师是一位加拿大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Oswald Smith， 史密斯牧师。 他的故事非常有趣。年轻的时候，他受聘到一个教会去担任牧师，上任的时候，那个教会刚好在举行拆船年会。Oswald 对拆船年会一无所知，他就坐在讲台上，是牧师，他坐在讲台上注意的观察。招待门呢，在走道上走来走去，发这个奉献的卡片。没想到有一个人，有一个招待也跑上台来，给了这个新的牧师一张。他去看看上面印的是什么，在那张卡片上是这样印着。他说，靠着神，我决定奉献给教会的拆船事工全年，然后有个空格，然后多少钱，我愿意今年为教会宣传事工啊，宣教事工奉献多少钱。奥斯沃就开始祷告了，他说，主啊，我的神啊，我不能做什么，你知道我一无所有，银行里没有钱，口袋里也是空空的。教会每个礼拜给我25块。我有太太，有孩子要养活，我还希望有一天能够买一栋房子，安我的家。物价又是那么高，那些都是事实。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神好像在回答他，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每星期只有25块，我知道你的口袋和银行里都没有钱。他就松了一口气，他跟神好像在聊天，在谈话，他说，那就好了，你都知道啊，你也知道我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就在这个时候，好像神在跟他说，跟他讲的话他一生都不能忘记。神对他说，我不是要你给你所有的。他说，你不要我给我所有的，那你要我给什么？神对他说，我要你凭着信心奉献，我要你学习信心奉献。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什么叫信心奉献？信心奉献就是我靠着神，我靠着神的帮助，我愿意奉献多少。那个时候 Oswald 信心奉献一点他也不懂，他从来没有奉献过，他也不知道主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他猜啊，主大概是在提醒他，你以前不是也做过宣教奉献吗？有一次你奉献了5块，还有一次你奉献过3块，还有一次你奉献过2块，你最多没有超过5块。他说，他就向神祷告，神，那你要我奉献多少？我从来没有超过5块，你要我奉献多少？他战战兢兢地等候神的回答，神的回答马上就来了。他闭着眼睛坐在那里，注意听神的声音，完全没有注意到会场。我能给多少？他问神。神说50块。他说，开玩笑，我一个礼拜才得25块，你要我奉献50块。我哪里去找这50块？但是神的话好像非常清楚，就在他耳边说话，50块。他就在那个奉献的信心卡片上写50块，然后签名。他写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他真是不知道50块要从哪里来。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年奉献50块，那就是说每个月要奉献4块，对不对？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每天为那个月那个4块钱祷告。他说，我要得到4块，我才能奉献呢。 很奇妙的，他不晓得从哪里来，他总是有那个4块钱可以奉献，到了一年年底他就是奉献了50块。他从那件事情上学习到的很多，让他的灵性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祝福。第二年拆船年会又到了，他加倍，他要奉献100。第三年他奉献200，再他奉献400，他奉献800，这个数字一直不断的往上增添。奥斯沃后来对人说，假如你要等到我有钱了才奉献，我告诉你，我永远不会奉献。可是就在我还没有的时候，我凭着信心奉献，神就帮助我，成全了我。奥斯沃后来他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圣经里面也讲到这一方面的事情。你看哥林多后书保罗所写的那个信里面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这样？保罗告诉一个教会有某一项的需要，你们为那个事情奉献，一年之中要达到某一个目标。当一年快要满的时候，保罗就派一个使者去提醒他们，时间快到了，希望你们达到你们的目标。保罗所教导的也是这一类的奉献，信心奉献是合乎圣经的，是保罗所教训的。假如你只是奉献现金，如果你口袋里有1块钱，你伸手进去拿出了1块钱你奉献，一点事都没有，也不用祷告，也不用向神问你要我奉献多少。但是假如你要学习信心的奉献，你就开始要迫切的祷告。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最要紧的不是你奉献了多少，乃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习了多少。Oswald Smith 是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牧师，那个 People's Church of Toronto, Canada。我很荣幸在78年，哎呦好多年前了。78年我曾经到那个教会去参观。因为我老早以前就读过他们的书，我就知道那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在那个时候他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注重宣教的一个教会。怎么知道呢？因为他们教会80%的钱都是奉献宣教的。哎呀，我多希望有一个机会能够去那个教会去参观一下。1978年夏天我果然有机会去了。我去了以后才发现，哎呀，这是个什么样的教会啊。他们的教堂好像一个大仓库，比起那些华丽的教堂真是太简陋了吧。可是那个普世宣教的热忱在那个教会里面焚烧，那是几十年前了。他们那个时候教会里的奉献，1978年他们教会一年的对外的奉献已经超过100万，他们支持500个宣教士，一个教会支持500个宣教士。他们在祷告会的时候，那真是怎么说啊？祷告的内容太丰富了，一会儿为南美洲祷告，一会儿为非洲祷告，一会儿为北欧祷告。他们全世界都有宣教士，一个教会有500位宣教士。你能够想象吗？信心奉献，我们在座有些人可能已经在我们建堂奉献的时候学习过这样的事情，我真是以你们为荣。前几天我有一个好朋友从台北来到美国，打电话问候我，他在 San Francisco。 我就跟他谈一谈，问他怎么样，他家人情形怎么样。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要告诉你，有一个教会在洛杉矶的，很靠近大学的那个学校里面，那个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学生，他们用430万盖了一个新的教堂，银行里没有一块钱的贷款，他们完全用现金。他听了以后，他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有这样的事啊？他是一个信主几十年的很好的教会的领袖，他在台湾的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很多地方都看过，他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我告诉你，在过去的一两年当中，我常常跟朋友们在谈话的时候，无意之间就提到你们。哎呀，我真是以你们为荣。你们中间没有什么百万富翁，你们大多是学生。假如你们不爱主，你们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以前常常提到的是在宾州的一个教会，也是个学生的教会，大多数都是学生，在靠近大学区的一个教会，他们花了70万现金买了一个教堂。哎呀，我觉得那是非常了不起，70万现金。我们现在买房子，哪一个人不贷款呢？哪个人不贷？啊，居然花这么多的钱买。那现在我想，你们这个430万比70万多了6倍呢。我深深的以你们为荣，我觉得你们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教会。在我的讲台的这个墙的外面有一棵树，我常常注意看这棵树。这棵树在城区里面实在是一棵了不起的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怎么可能在市区里面有这么大的树啊？有几个人才抱着起来一棵树？我们的教堂盖得很高，3层，我看它大概有6层楼高。夏天的时候它的枝叶非常茂盛，现在到了秋天冬天，它还上面还开红花呢。我们西区进行会就好像这棵树，非常的壮大。我相信神天父在天上看见你们，他的心里面一定非常高兴。人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你们的财宝在这里，才可能盖这样的一个教堂。我为你们感谢神。我2个礼拜以前来这里，我听见有一个人在说一件很奇怪的事儿。他说啊，这个教会很奇怪啊。他是新来的，他今天可能也在这里啊，我不知道。他说我已经来这个教会1个月了，还没有听王牧师讲过一次道。他说我希望你今天在这里。假如2个礼拜以前你讲这个话的那个人，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人，从外地来的，来了这个教会1个月了，还没听见这个牧师讲一次道，这个教会很奇怪。我要告诉你，还有一个奇怪的事你不知道。在今年最后的3个月是我们王牧师的休假。当我知道他要休假的时候，我就问他，王牧师啊，你辛苦工作了好几年，现在教会让你能够休息一下，这是教会的一个好的安排，你想要做点什么事啊？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想去的，平常没时间去，现在可以去啊？很多人假如你有3个月的假期，你要做什么？很多人可能要到这里旅游了，到那里去看朋友了，去。他始终没说他要去哪里。后来我才发现呢，这3个月啊，他休假的3个月他还是来教会啊。那么礼拜天的讲道老早都安排，因为他休假3个月，可是还有很多其他事他都在做。这样的牧师到哪里去找啊？我为你们感谢神，我为你们的牧师感谢神。 我为你们大家感谢神。可是我盼望你们能够更进步，更进步，像这棵大树一样，它比这三层楼还高，它长到六层楼。我就在想，我在家里躺在床上想这棵树，我说这棵树长在这个城这么多房子的地方，你想想看它的根有多深呢、啊？你想想看它的根有多深，可能我们这个底下，我们的地基下面都是它的根哦。说不定它的根穿到马路的对面去了，它的根一定是很深的、啊。我盼望你们的灵性也是很深的、啊，不是单单有个外面盖一个礼拜堂，虽然困难还是可以做到，可是你们的灵命要扎深呐、啊，那是更不容易的。我盼望你们能够进步，再进步。我有一个祷告，我很恳切的祷告。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能够拣选人做宣教士，神能够拣选你们到神学院去深造，将来做牧师，像林牧师一样，像王牧师一样。我盼望我们教会不是单单奉献钱，我们奉献人。我记得我在那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受到感动。这是1959年夏天8月20号那天晚上，我参加一个会，我受感动，我把自己奉献给神。我本来是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我将来可能做律师或者做法官。后来我觉得谁要我走服侍他的道路，假如我这一生能够做一个神的小小的仆人，能够带领一些人处死入生，我觉得我这一生没有白活。我今天跟大家讲这几个宣教士的故事，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心里面能够受到感动，能够羡慕服侍神。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服侍神更尊贵更荣耀的？弟兄姐妹们，你肯为宣教的事工奉献钱财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这一双手曾经拥有过很多的东西，可是现在都失去了，只有那些我奉献给神的永远是我的。我要把一句很漂亮又很简洁的英文念给你们听，这不是我写出来，我写不出来，可是我觉得这句话写得非常好，很简单，很简洁，非常有力量。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 Some people leave their riches when they die。 我的英文听不听得懂啊？我发现中国人讲的英文中国人都很容易懂。 Some people leave their riches when they dieSome go to theirs。 哎呀，这句话太好了。这句话是说啊，他的意思是说啊，在死的时候，有些人离开了他的财富，另外有一些人却走向他的财富。你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我不希望你是第一种人，我希望你是第二种人。很多人把他的财富奉献给神，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走向了他们的财富。浸信会每年年底的时候，鼓励全世界的教会为新的一年普世宣教事工奉献，并且定下目标。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值得赞赏的是，不久以前我们举行穆拉蒂的奉献，而且我们教会定下了目标， 我们要在2015年支持普世宣教的工作。今天我跟大家一同思想主耶稣最后的命令。William Carey, Pauline Hamilton, Oswald Smith, 我有三个盼望。第一，神使我们大家关心全世界福音的需要。第二，从我们中间兴起一些人，全世界服侍神，做牧师，做宣教士。第三，神使我们慷慨的为宣教的事工奉献。你们已经做得很好，我希望你们做得更好，神赐福你们。